欢迎收听电影 Podcast， 我是电影工作者王静，
我是烦恼工作室的 John，
我是 Perry。 嗨，今天很开心欢迎王静来我们的节目。那我该怎么介绍呢？因为他其实现职是副导演，然后但也曾经做过编导、制作人，资历非常丰富的电影工作者。那要不要请王静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叫王静，然后我是花莲来台北综合居住，在这边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电影行业工作，到现在应该有将近满13个年了。大大小小的案子，微电影、电视、电影、广告MV 都有拍过，但是后来电影是比较吸引我，所以我就在后面的十年多这些日子都在拍电影，慢慢从制片组、美术组、摄影组，然后有机会爬到导演的位置，或者爬到核心的位置。比较特别是你外围做过之后，才慢慢到长期助导、副导甚至导演。因为都在外围工作之后，很被剧本跟你知道，就是拍完片之后自己的名字放在 roll call 上面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就慢慢吸引我。我就想说我怎么样离剧本跟演员更近一点点，甚至离导演跟核心灵魂近一点点，就慢慢走到导演组，大概是这个逻辑。
所以真的是这个电影产业每一个几乎每一个层级都有参与过吗？
欸，可以这么说。欸，像小案子我也有当过制片跟算监制。去年还前年有一个公司人生剧展叫做阳光电台不打烊，那就算是我们监制的作品，导演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编剧啊，然后题材发想我们都有稍微参与，到后面剪接整个完整制作都算是有。然后小的话譬如说制片助理、买餐的，然后打扫垃圾的、外围的，我都有参与过。但台湾的电影圈应该是说影视圈都相对封闭，所以你真的要进入到很核心的职位，比如说副导演或者是导演或者制片或者是在往上走的监制，那你必须从外围有一个知名度、工作信任度，然后才有更多的机会往上走或往核心走。
欸，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说你是花莲哪里人呢？
哦，是花莲万荣乡万荣那边的万荣村的。
哦，万荣。
对对对。然后我是一个太鲁阁族。
哦，你知道我跟 John 都是在花莲当替代役。
啊，真假的？
对对对，
花莲待了当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在太仓国小，然后 John 是在那什么
新城，
新城国小，对。
然后那可惜就离万荣有点距离。但你没有听过林田山吗？
好像有，
其实它是台湾三大林场。然后啊，这样说好了，你有去过光复糖厂或者是凤林那边那一带？
有，
那你就离万荣很近。
哦，
对啊，小时候我的生活在高雄跟花莲这样来回，因为刚好爸妈都是这两边的人，所以有时候住高雄，有时候住花莲。啊，住花莲就是住在万荣那边这样。
哦，蛮有意思，因为刚刚看到花莲，想说，哎，这个我跟 John 也是蛮有缘，
离乡背景的。嗯，
对啊，对啊。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你为什么想要进入这个电影工作这个部分？而且你是经历大大小小的，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很多人我们知道的，他可能一开始就是我就是要当导演，或是我就是要当演员。那是什么样让你想要往就是电影工作？或者说幕后工作这方面去发展？
我是文化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然后在毕业之前我在大三升大四的暑期实习，我在康熙来了，也就是中天制作那边伟忠哥的旗下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节目康熙来了实习了一个月，然后发现那边的薪资还有升迁的制度不是我想象的，它比较像是你好像有点不一样的背景或者是有些其他机会，而不是证明说哎，我是谁，我做了什么丰功伟业我才往上爬。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先暂缓，然后变成康熙是我一个选项，然后我就去把大事完成之后在网络上那个 PTT 找到一个实习机会。然后那时候是有2008年有一部电影叫《轨道》，它是日本来台湾拍摄，它的 team 很庞大，都是台湾侯孝贤导演的 team， 所以我第一次实习就在侯导，除了侯导之外其他人都认识。那时候一直闹了笑话，就是我那时候运气也很好，就是一开始实习是从美术组陈设开始，然后那时候是前置期，拍摄的时候进入制片组帮忙协助外围的挡人挡车买餐垃圾收，之后因为常务组实习生被 fire，然后我就变成常务组也实习过。
但实习生会被 fire，
因为太混了嘛，或者用不到。
天哪！
然后我就被调，因为我动作很快，所以我就被调配到常务组。这个期间我就会跟人家聊天嘛，说：“哎，那个大胡子是谁？他是什么啊？”他说：“哦，那是李平斌，你给我去撞墙，你给我去 Google 一下。”我说：“哦，好好好，李平斌是谁啊？”然后我就 Google， 哇，前30年的电影都他拍的。然后我说：“啊，那个戴眼镜头发比较少是谁？”你就我的头又被敲了啊，那个是剪接师啊，你都不知道。然后就 被骂这样子，然后就去 Google，然后台湾前三十年的剪接师都是他剪的啊，廖青松廖赏啊，靠腰。然后因为那时候说实在，我是真的对哪一个圈子都不熟，也才大四刚毕业，所以那时候哦，我跟你分享一个更有趣的，我那支片真是众星云集。先讲一个最微的，我们的侧拍师叫做陈伟豪
哦，陈伟豪。
然后我们的制片助理叫做谢廷涵，也就是失忆的导演。然后助导是幸福路上的导演宋新义，
宋新义。
然后台湾副导是斑马线上的男人的导演，叫做张翰如小毕。这个你好像应该有电影圈有关心的话应该
知道。对啊，他们现在都算蛮有名的第一线的导演。
对啊，还有一个执行制片叫做陈永琪，也就是二之化的导演。对，所以那支片真是众星云集，很厉害。后来因为刚好那时候我是实习生嘛，所以跟周遭的会比较好，所以我有跟那个伟豪聊聊聊，然后我也想要创作啊，我不知道这个行业，所以他给我很多建议。所以有时候有点起点是从那边开始。那时候他刚完成他第一部短片叫做搞什么鬼，接着要拍狙击手的第二支短片。那时候我就去当狙击手的制片助理，就更了解说哦，那他讲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在干嘛，然后整部片在干嘛，整个制作脉络就比较稍微清楚一点点。
所以等于一开始你是一个实习的机会进到剧组，然后有做过美术，然后有跟着制片，所以等于在里面算是大概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有认识一些人这样子。
对，其实那个时候还算是建立人脉，可是你要说真的知道在干嘛的时候，其实也是被那哦，我们的美术是文英老师带了头哥王志成还有若云姐，所以那时候是现在都是算蛮有名的美术指导。然后我那时候是比较是跟着头哥然后在旁边实习，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提醒我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都没有专心看剧本，你就更不知道现在在干嘛，然后所以我才那时候比较能理解说啊，剧本很重要，好好看剧本才能知道大家现在在拍哪一场戏，然后要准备什么帮忙什么这样子。
嗯哼，所以其实你一开始早期也是对影视跟电影的东西产生兴趣，然后因而想要朝这个大学的科系就读嘛。
大学科系比较妙，是我是觉得大众传播它的课程安排内容很杂很多，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在里面看看，但是真的不喜欢再去别的地方。但是回到再之前一点，小时候差不多国小，应该是国小吧，就妈妈爸爸有带我们去看电影，所以我有两部片印象非常深刻，在台湾有上映的叫做《唐伯虎点秋香》，还有一个叫做《星战毁灭者》。那这两部其实都是算我的理解啦，以我现在理解都是喜剧类的，然后就有一些些不同的见解，妈妈有跟我分享她看的心情怎么样，然后我就有这个东西就在脑袋里面转啊转啊转啊，然后到大学时期就很喜欢跟朋友一起看电影看鬼片，然后看台湾国内国外都有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也是在当作休闲，可是没想到现在进入这个业界的时候会跟这些，像那次在花莲实习那支2008的那个鬼道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聊电影啊，就反而他们看的我都有看过，然后我也看了一些他们请我去看的，我就觉得越来越有趣了，然后就有点被黏住了。当完兵回来之后就继续在这个行业工作这样子。
嗯嗯，这样挺有意思的，因为反而比较像是你对于电影的喜好在可能学生时期就比较是属于一种观影者 的喜好。对，可是反而是到了进到电影产业影视产业之后，然后才产生了更深一层那种想要创作的欲望，是吗？
对啊对啊，有很现在是脑袋有很多 IP， 然后希望未来有机会慢慢实现，也有开始找伙伴，因为台湾很需要有伙伴才有办法把这些 IP 真正的呈现，找到资金，然后实际上拍摄，然后这些小时候国中高中大学看的电影就变成很重要的基底的那个建立很重要的地基这样子。
嗯，养分嘛。
对对，很有趣的养分。
嗯哼，那我想通常啊，大部分对电影有兴趣的人都比较可能会了解说哦，导演是做什么的，或者是演员是做什么的，因为通常在外面接受访问就是在宣传期的时候都是听他们讲话嘛。那一般在讲幕后的东西的时候，好像一些类似场记啊或者是助理导演副导这些职位反而比较少被访问到，那我想大家可能会比较不了解这些工作是在做什么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可以啊，导演我应该就跳过可以吗？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导演要干嘛。
哦，好，没问题。
我们来针对导演组，除了导演以外，大家比较陌生的这些职位。
导演，反正导演就是他要什么，然后导演组就要去负责沟通，跟各组建立所谓的桥梁，然后导演组就有分为第一副导、第二副导，然后看组的大小。譬如说健忘村那一组就有三个副导演，那他有第一副导、第二副导、第三副导，他们分别负责不同的东西，然后分工上可能会有 schedule， 就是譬如说签字期的筹备 schedule， 每天要譬如说有些特殊化妆要测试，有些场景要去看景，那有些会议要开，有些读本，有些演员会面，我们要安排时间或让在开拍之前把所有剧本需要呈现的东西都检视过，然后也有一个进程，然后也定妆跟演员一起读本等等的很多细项都是靠副导演跟导演提出需求，然后我们也依照过往的经验前置完之后，把这些前置的所有能量汇集完，在现场一次爆发。然后前置期它可能占了一部片的40%-50%的制作时间，拍摄期可能只有1%不到，它就是很紧缩的，可能在30天-45天左右，然后来完成一部电影。然后这些就是依照我们在前置期所有安排流程绘制的一个表格，叫做拍摄大表。然后每天要拍什么场次啊，什么演员要来啊，他要穿什么衣服啊，准备什么道具。我刚刚讲的东西就变成我要画成一个表格叫通告单，然后在当天譬如说9月1号要拍，8月27号就要出完，然后跟各组核对过，当天前一天就要去发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明天从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地址在哪里。
所以你们是负责沟通就对了。
对对，就是跟各组建立桥梁，因为导演不可能跟每一个人沟通嘛，就要靠副导演让大家知道每天要干嘛，然后顺利让他拍完。那其实很特别的是，我们导演组是杀青之后就真杀青，然后刚刚讲的比较像是制作前置期到拍摄期，拍摄期结束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分工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副导演是假第一副导好了，主要是在统整规划或者是现场领导。就导演说我要一个 wide shot， 然后会带到马路跟对面的3家商店，那我们就要去跟场景组跟马路这边能不能封街，然后3家商店的意愿怎么样，请场景组去联系，然后包含了跟摄影师讨论哪一个光比较适合拍这场戏，可能是斜光，有可能是顶光，那要看这个剧本的成分。那这个场景比较 wide shot 比较广的话，那到底需不需要路人，然后我们就要跟导演讨论，哎，预算考量我们可能只有3个，那我们那时候在看状况，假设我们不封街让车水马龙自然的话，那比较像侯导这样拍法兽能不能达成导演要的，那也省到钱，也有一个自然的气氛让主角，这是我们要一直询问一直开会，然后讨论完之后把它画成表格供大家参考。比如说我今天只要3个演员，然后他们穿的衣服可能是大地色系，然后主角站在哪里，然后他会怎么走，我们就要很清楚，然后在现场告诉大家，再提醒一次
副导要知道的细节好多啊，
超累。我跟你讲跟那个薪水跟工时真的是不成正比。哇，我再往里面讲一点点，譬如说第一副导可能比较常在摄影师旁边，然后场记就会坐在 monitor 跟导演旁边，助导或者是第二副导或者第三副导或者是其他的助导，他们可能譬如说刚刚讲的这个三家商店跟马路的戏，他们就会一个在画左一个在画右，然后一个在我旁边随时要去把那些群演啊主角啊 cue 到位，然后我就比较像是主 order 说，诶，我用对讲机告诉我的第一助导，我现在帮我把人放过来，然后我们要开始拍了，然后我就喊一连串的术语，比如说 Rosan 让录音组开始录打板 and action， action 是我喊完之后大家就走，然后导演就喊咔，然后就他拿到他要的镜头，或者是说重新 say 哪里调整，然后我们就会去
喊 action， 然后导演喊咔。
对对对，因为我们很妙的是，你看哦，导演在 monitor 那边，他看得到画面内的，那画面内跟画面外是其实在现场的人是连在一起的。那画面内他就只管画面内，可是画面外是由我们副导演跟制片组一起去顾。所以这时候一定不会是导演喊 action， 原因是因为我们得要看画面内，比如说红绿灯还有几秒钟。导演不会知道吧？那这一定是制片组回报给副导演，让我到说好，好像在倒数20秒就要绿灯，我就可以看到车水马龙。好，各组准备，然后 roll sound， 然后喊完这一段口号之后，一绿灯我就喊 action， 那就刚好车水马龙过来。那这个不可能，导演你绝对看不到啊。
对
他，所以他分工上会有这个特别。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喊卡，是因为我不是创作者，所以他喊卡的时间就是他画面上他已经拿到他要的秒数跟他要的情节，他就可以喊卡。那下一个我们 wide shot 拍完，通常一般的话就是跳特写去拍主角，也许他的导演想注重什么，比如说他注重他半身跟环境的感觉，可能注重他的细节特写，他的胸上或者是肩上，他的表情因为什么事情有了情绪，那就要看导演的分镜了。然后那讲到分镜的话，我们在事前也会开分镜会议，把每一场戏要的分镜跟天数做整合。比如说通常拍电影可能是一天，台湾拍电影可能是一天9颗-15颗，那运气好的话有双机或者是效率比较高的拍摄方式，可能是上肩的拍摄手持啊，然后他就可以比较连续性的，我这边拍了然后往前跨一步马上拍特写，然后再赶快换个镜头可以转身就拍，因为你用脚架轨道或者是大型的 摇臂甚至空拍等等的，其实你安装都需要时间。比如说它光是装上一个 Movi， 也就是一个稳定器的名称，它就需要25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大家是在那边空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理解的拍电影的那个预算规格，它一天大概什么事都没做，就是烧80万到150万，因为光是工作人员就将近40位、40位到80位，还有便当啊，9到22辆的车啊，
设备嘛，对不对？
设备啊，灯光啊，然后人啊，器材啊，美术道具陈设，演员造型等等之类，然后还不包含了可能特殊状况，譬如说飞车特技啊，钢丝威啊，动作组替身特化等等之类的，那他又在往上加成，其实超贵。对，就是所以我们这边副导演跟执行制片的肩膀很重，因为你看我们只要错判一个，那这些人就白花了，
成本就很高、啊、
所以我才会讲，我们刚刚有讲，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很封闭，我们不可能找不认识或不熟悉也或者他不懂状况的人、
因为怕出错嘛，对不对？默契不好，
对、啊、风险太高了。
对，
我举一个例子，拍一个办公室，它是半透外，也就是它有落地窗，所以我机器朝外拍，那个白天就是白天，晚上就晚上，那个是用多大的灯都打不出来的，没错吧？
嗯哼，
透外的光就是这样。可是那时候副导就错判，他先拍内，拍完呢要翻过来的时候，哇，天光没了，隔天的场租就是再加7万块，而且你浪费了半天是在补这两三颗镜头。
哇，
哇，贵吧？很贵吧？
真的，
光场租就7万，然后你看一天，我刚讲80到150万的话，你看半天就要，你要转紧过来，再转紧原来的隔天的 schedule， 对，那个真的很恐怖哎、欸。
嗯，哇，这真的是非常高压的工作。
对啊，所以他们才会说，一部电影要成真的不容易，然后他每一天的花费跟前置期的细节安排，那才可以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然后有时候这些还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情，预料外的，比如说台风来了，
对 对, 對，
然后比如说演员受伤了，比如说导演想要多拍几颗，或者是、嗯、哦，我们有一次这个可以讲，我们在拍有一部中邪的中邪一的时候，我是副导演，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个场景，我们要去3天，第一天去的时候都一切平安，但是拍了蛮长时间，我们拍了大概18小时，好，那我们就回家了。隔天来，哇，门锁起来了，屋主不爽不开，
是啊，
天哪，
细节我们就不聊，那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事情，但他就不开，然后当然是靠制片组，然后有人去协调，也许花了钱，也许谈了什么条件，后来开了，可是这时候导演跟我跟监制就聊，我觉得明天再锁的几率还是有，那要不要把第三天的东西我们来第二天都拍掉，这样，所以第二天的工时也很长，那你看这就是很恐怖的事情。
嗯，哇，有很多临时需要处理，然后因为权益所以没办法知道妥协的状况。
对啊，可是他那个景真的很漂亮很特别，所以你看假设他是个店面好，他一天的那个营业额是否能跟厂租媒合，通常是不行、那怎么谈其他条件，比如说我们的 roll card 会上他的，或者是宣传来他们这边宣传、那就是看怎么样等价去做
交换
协调调配、但这已经不是副导演的事情、我们副导演跟制片组的差别就是画面外的，然后或者是所有跟戏比较疏远的，比如说预算好了、或者是所有的车辆安排或住宿，那这些都是以制片组为主、然后导演组这边就会以剧本核心、演员、导演、摄影跟戏有关的，跟镜头有关的，会以我们这边为主来协调每一个、安排这样子。
嗯哼，所以制片组就有点像是处理一些行政部分的东西，那导演组感觉就像是片场的调度跟安排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比如说有一条街我们可能要拍8小时，然后我这边就会喊我需要9小时，因为前面可能有 setting 半小时跟离场半小时，或者是帮导演多留点时间，然后制片组这边就会觉得好，那我帮你申请12小时，你们不要超过这个时间，但我就不一定会把这个答案跟导演或摄影师讲，我就会说我们有空间，但是我们就会以8小时去谈，但是他直接压12小时，那第二下一个 schedule 或者是那看状况，那是真的遇到下雨，然后那边前后场又是接好阳光天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就是改天拍、或者是我们现场就讨论说，哎、导演，那我们就拉一个 butterfly， 就很 butterfly 就很大的一个白布，然后拍演员特写咯，好像只能这样了。就有各种解决方案，其实这也是我很享受，就是其实每一次每一颗镜头的拍摄方法，我每次的技巧都在一次一次合作中成长。你不一定这一招在这次试用，可是下一次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经过大脑随便的招都很好用。那这就不是一般上班族或者是这一些譬如说加油站的加油站员他们能发生的事情，他们每天都一样的事情，可是拍片没有一定的逻辑，
每次遇到的挑战都不一样了，
很有趣很有趣。像女鬼桥很特别，它就是非常的紧缩的时间， 用比较低的预算去拍。一般我们都是35天45天甚至更长看题材，然后我也有听过有九，像听说我的少女时代是花99天去拍，可是女鬼桥，女鬼桥它就是18天加一天休假，总共19天拍摄。
哇，这个也拍太快了吧。
对啊，他有一个特色是他，你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他就是只有六到七个人，然后在一个学校内发生事情。那你看，我没有外围影响，我也不用大转景，那我就省了很多时间，演员又少，我基本上就是锁定他们在拍摄。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有机会拍的。但如果你有对我的少女时代有印象的话，其实它场面都很大。
嗯，
对，这就是差别。
我有点好奇，那像他们要拍这么快的话，就是一个镜头通常会平均拍可能几个 take 啊？
你是说女鬼桥的状况吗？
嗯，或者是可以谈谈不同的电影的状况这样子。
好，你刚刚讲的问题，我会回答是，通常都是用预算跟天数来算每一天每一场戏有多少时间，他可能平均分配。我看这个戏的比重，我自己会先列一个几颗星，可能五颗星或六颗星，甚至一颗星、两颗星，比较相对成本希望比较低的场次，那就会希望导演跟摄影可能花两到三小时拍掉。那他要怎么样分镜，那就要看他们的个性跟他们对这场戏的期待，所以他可能分镜可能一个从邮局走出来的戏，他可能分了五颗，可是他却可以简单拍掉，因为他光没有影响。他可能不需要打灯远调，他走出来然后拍他看一封信，这个你手上的东西最简单拍，那个成本超低的，贵的是封街跟演员嘛，然后你手上的东西就简单拍，那这些东西我就会请他们就是快速决定，然后往下一个走。那你刚刚说的怎么算时间，其实很难说。那通常我的习惯是，我觉得这场开头的戏会制造气氛，我觉得值得花时间，然后 ending 的大场戏，比如说你可能是神怪大乱斗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花五天六天都可能不够，因为你的分镜量一定大。那飞车戏的话更不一定了，你的飞车状况你到底能不能安排好，或者有突发状况，那你留的时间又不一样。所以其实有点难用，譬如说哦，今天要完成80颗镜头啊，今天完成4颗镜头，那它的导报时间是一样的。
每个镜头状况会不一样啦，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嘛。
对啊，你看有些人可能 rehearsal 两三天，然后他才完成一颗一镜到的。
这是
有机会。那你看那怎么平均算，那可能真的要看他的每一场的细节跟演员量，包含了镜头设计的时间来调配我们的拍摄 schedule 这样。
说到这件事情就让我有点好奇，因为像在谈论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常常很多人会说哦，有一些导演他们就是特别喜欢用就是一镜到底的方式去拍一个比较长的段落的，像可能大家就常会提到史蒂芬·斯皮伯，他很喜欢把好几个不同的构图串成就是用同一个镜头拍完这样子。那以你在台湾拍片的经验来说，就是台湾的导演会喜欢用这种方式去拍吗？
会啊会啊，还是会啊。就是大家还是喜欢看更厉害的东西或更屌的东西，然后让自己也有机会晋升，跟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怎么想都爽，所以也会尝试一下去做这些比较特别的镜头，譬如说讲的一镜到底，然后可能好几条街，然后安排好试了好几次。那这个是很要看，其实还是要回到剧情啊，剧情有这个需求，因为一镜到底它的时间，它就是假设它一镜就是五分钟，那你真的冗长你到最后还是剪开，到底有没有那个戏剧张力在里面。对对对，
就节奏到底有没有抓好吗？
对啊，还是剧本跟节奏啦，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说。
对了，我也是有听说过那种在拍的时候是一镜到底，然后后来剪接就发现完全不能用，那就直接把它剪开来。
对啊，常发生，真的常发生。所以我们身份，我们副导演身份还会提醒说，导演一镜到底既然拍好了，你要不要先拍一两颗特写留着？你到时候发现一镜到底剪不开，那你又没有地方跳，那你就糗大了。
对啊，然后也没有钱回来补拍。
我跟你讲，真的没有钱，你要补拍。上次我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我有帮那个角头龙溜连当补拍的一场戏的导演，然后光是那个晚上就是一两百万的事情啊，
补拍就要一两百万，
我靠，
就是
票房应该算不错吧？
对啊，我当然不能讲实际成本，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在 run，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80到150万，一定是在这个一天的花的费用大概是这样。那你怎么可能随意的补拍，或者是没有想清楚就拍？所以其实当导演或者当整个，我觉得整个核心的工作人员压力都很大，包含摄影师啊、美术指导啊，或者副导演的执行制片都压力很大。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行业，其实真的不容易啊。
难怪就是只是问说别人是谁然后就被打头啊，因为大家情绪都很暴躁。
没有啊，
压力都很大。
对啦对啦，就是你怎么会不认识李平平或廖青松呢？
每个人都有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嘛。
对啊，所以但是我现在就是慢慢认识慢慢认识，然后认识蛮多人，然后跟有一些导演合作过，蛮开心的，有学到很多啦。
嗯哼，哦对，我刚刚其实有一个有点知微末节的问题想要问，就是我想有一些人可能也会好奇这件事情，副导演跟助理导演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副导演比较像是左右手，然后助导的话比较像是手套或者是他的工具。举例来说，我们助导我有当过美术助导或者是造型助导，甚至钢丝动作微牙助导、飞车助导，那他比较像是细项上、哦、我的特化就交给你，然后美术都你顾，那导演问我事情，然后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关于美术的我就说请美术助导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是小组长的意思，
有点像是这样子。在现场的分工又会不一样，就是虽然他要顾美术，可是群演来的话，导演叫我说他可能画面右上角人要再多一点，我就说那个助导右边带15个人塞进去，然后打散一点点，我就会直接下 order， 他就听懂他去执行，然后我可能再给他压力，譬如说三分钟完成随便，三分钟内没完成你就人散，我就要拍了。可能会有这些压力，你知道一年80到150万有没有？所以我们很容易当坏人或者给大家压力的一个。
但你们就是第一线要做就是马上请谁要去处理什么，谁要去处理什么的人啊？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赶快 reset， 没有太阳了，快点！那个人在干嘛？怎么还在画面内？全部走开！然后就大骂，或者是逼死大家。我们这个职责很特别啦，就是你要跟大家好，要当桥梁。然后有时候压力来了，你或者是有些状况得抓住的时候，你得要站起来硬起来。那每个人手段不一样。啊，有些人就凶嘛，有些人就是用请大家赶快什么的，就是各种方式、各种个性的，
每个人不一样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这很吃个性。
感觉真的是要执行力很强的人才有办法做这种工作。
对啊，而且他也一定要有经验。当你当到导演组，其实没有经验真的进不来。你看哦，你美术组，我觉得一开始要假设有些人想进到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美术跟制片或者摄影组、技术组是。一开始踏入比较简单，比如说他只要会收垃圾，基本上他就是可以来制片组。
对，我也可以去收垃圾这样。
对，你只要会买餐，哦，你买的餐不错，你可以当生活
制片。听说这个是一个学问，怎么订便当？
是哦，
什么？我有听说，这蛮难的。
那我就分享一个，比如说你今天到了饶河夜市了，你还不去饶河夜市逛一下，买什么特别东西进来，你就还是订便当，你不就是有点可惜了？这个环境这么有我吗？那有些人就觉得啊，我太忙了，我好多账要回，我先打电话帮我订排骨便当、鸡腿便当跟控肉便当，各30个，加起来总共90个，然后来了他就省事了。那有些生活这边就想要比较多细节，哦，帮我那边订一个什么春卷10个，然后旁边有什么麦当劳也订，有些人喜欢吃麦当劳，那学问就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你夏天拍外景的话，你还订汤面。那小弟我以前当生活制片，我就订过这个蠢事，然后就被副导骂。
所以其实细心就对了。就要注意到整个环境状、
啊、
还有大家的状态。
对，大家很冷的话，你可能他就会多一个工作去准备姜汤。
但你说这个角色通常是谁在做啊？
生活制片，生活制片。我们现在有习惯制片组
有一
个规格，
对，制片组里面还有一个叫生活制片的这样的角色，
他就是管餐为主，然后如果要去跨县市拍摄的话，他可能还要管住宿。对，他就生活相关就问他，然后他就可以给你所有的解套方式这样。
哦，那我想回去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场记是在做什么？
场记的部分呢、啊？
他是导演组里面不是吗？
对，在外国的分工是场记是一个独立的部门，然后副导演组是一个独立部门，副导演组是第一副导、第二副导，然后助导等等之类的，然后导演是一个独立部门，但他们统称导演组。但在台湾很特别，台湾是场记，然后上面是助导，助导上面是副导，副导上面是导演。台湾比较像是直线
阶层，阶层关系。在国外是独立组别，在台湾是，因为我知道国外有场记相关科系，就是那个系就是学场记，然后这个系就是学编剧，这个就是学导演，所以代表场记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在台湾感觉就不知道它的定位，就是
对大部分
人，
我以前当场记的时候超可怜，我不但要打板，然后我还要记秒数，然后我还要看戏，然后我还要就是来不及记东西，我还要用手上还要拿一个相机来录影，就因为你假设你群戏有5个人的话，我不可能一次记得这5个人在干嘛，然后他们什么时候讲的台词，做了什么事情，我得要靠相机，然后我打完满就还要找地方躲，然后我还要回到 monitor 那边听导演说，哦，这个前段不用，后段要用，那这个 keep， 然后我们再来拍一条啊，副导那个我导演说再一条，我还要当传话的这样子。
哇，这个太辛苦了。
超级。现在我们像我当副导演，我就会希望不要打板，然后就让场记乖乖坐在导演旁边做笔记或者传话，这样就好。那他就是以联系为最重要的事情。但以前在比较早的时候，大家对于导演组的分工或者是职位没有这么清楚，或者是长辈讲的习惯的话，长辈讲的习惯就变成场记就是说杂事都做，有时候还要帮忙带演员，然后帮导演拿便当，可能还要知道导演想要买咖啡，然后去买咖啡等等之类的，会有一些额外的杂事。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地球村的概念，所以我们去看外国的导演组在干嘛，场记在干嘛啊，原来不是这样子啊，就慢慢学习进化，让他分工更清楚，让联系比较不会出错，那在剪接上就可以帮到很多忙。
嗯，对，因为其实联系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很花力气跟精神的一件事情嘛。
对呀、啊，因为你 Y shot 拍完，像有些演员他们就是不记联系的，那他就是啊，我这个我可以分享，因为他已故艺人诸葛亮先生，他就蛮有名的，他是说、嗯、啊，我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哦，然后等一下再一次不会一样哦，啊，你们要拍我就可以再一次，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刚做什么，但是大家会因为他是一个台湾知名的真正的有名的一个演员，因为他有带票房嘛，所以完全会依照他的安排或他的个性去让大家来照着这些步伐走。
嗯哼，
对，那个比较特别。所以但是回到一般逻辑，就是演员自己要记联系，然后各组要记各组的联系，譬如说造型组、美术组，然后大家复原，我们要在 take two 或 take three 的时候才会请场记再 double check 刚刚的东西已经复原了吗，有没有缺什么。假设这个 Y shot 已经拍了，然后譬如说男主角是 拿个咖啡杯边喝边讲的话，那他要拍特写的时候，场记就会去问导演说，欸，请问要不要提醒演员。那有些场记因为跟演员熟，他就直接去提醒，那他知道他可能一定会记得，他说那演员你就照刚刚的，他说没问题，那就没事了。那有些演员可能刚好在情绪上的戏，他比较不容易记得联系的话，那场记就会请他稍微记得某几个动作，剩下还是依照情绪走，比较不会打乱情绪。因为有些演员他记得联系，他就忘记演戏，
嗯，
这就变成场记跟导演的厮杀。因为有些场记很洁癖，他希望每一个东西都跟上一个 take 或上一个分镜是一样的，但基本上我们是人类，以及某可能的代际。
对啊，所以也是要抓一个平衡嘛。
对对对对，因为你看哦，像有人跟我分享过朱延平朱导演讲的一个，就是谁要看联系好看的，我们当然看戏好看的啦，你一直联系都不好看的，你联系有什么屁用？
对，
但是拍到好的分镜，拍到精彩的镜头，这才是创作嘛。
嗯，
对啊，这我就蛮支持的，所以我有时候会跟场记说，哎，这一刻我觉得不用脸，就这样子让演员去走情绪，那他怎么走，我们再用这样拿一个段落跟导演讨论怎么剪，那这样加起来是过的，剪起来是顺畅的，那就不用完整的联系，没关系。
嗯，
对，因为如果很引人入胜的话，我想观众他们其实也不会太在意说那个桌上的咖啡杯到底在哪里，
对、啊、
这种事情嘛。
对啊，而且你看网络上有很多 behind the scene， 他们就多记载多少不联系，可是很好看就是好看啊。
啊，
穿帮就是穿帮，可是好看就是好看啊。
嗯，
瑕不
掩瑜，对、啊、那反而变成有点像彩蛋之类的东西。
对，逻辑上是这样没错。
嗯哼，
场记工作很忙。
其实刚说到，对对对，因为我其实认识在大伟鲁曼担任助理场记的人，所以我多少也有听过一些相关的东西，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对对，可是没有听到就是说诸葛亮他其实是这种类型的演员，所以听完之后就我觉得比较能够体会当时一些在做场记这个部分会有的心得吧。
对，因为每一个演员的调性或者是导演调性都不一样，有些演员他是创作型的，像我觉得诸葛亮大哥他就是创作型的，他每次都会有新的笑话，每次都好笑。你看以前的诸葛亮歌厅秀就是这样，那你叫他做联系，你不就是害死他的创作吗？那我就会觉得哦，我跟导演认同，或者我支持朱大哥的方式，他就演他的，然后把好的或者精彩的记下来，然后我们其他人再补特写，然后让他剪接顺畅。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拍戏的逻辑，不会说不行或不行，只是看导演跟剧本的创作。
嗯，因为他有他的一些特质跟优势嘛，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尽可能去辅助他，让他能够发挥。
对啊对啊，啊你看那真的要叫他记联系，不就对他的绑手绑脚了吗？很可惜啊，那这样子。
对对。
然后你们刚有想问助理导演也问过了嘛，场记也问过了嘛。
对，
嗯，
那你可以再分享一些，就是因为你都有做过嘛，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还是有趣的故事小故事？
太多嘞、欸真的太多了。比较剧名的我们可能私下联络的时候再聊。
好，可以分享的部分
可以哦。我有一个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会跟几十年前的金马最佳男主角陈松勇大哥合作。
哦，
那次片叫做《我们全家不太熟》，哦，然后那场戏让我看了，我就觉得啊，我好感动，我在拍电影，我是电影圈的一份子。那种感觉就是，那档戏就是陈松勇大哥是里面的一个阿公，然后他的对手戏就是张荣荣，怎么样，他也是一个亚太影后，所以看他们两个对话就是精彩，然后就是觉得舒服，都会忘记自己在工作这样子。对，然后
这个就是剧组最幸福的地方。
对，我们就是可以在现场看。然后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也很值得分享，就是你以为那个雍北他老了吗？他其实脑袋超清楚的，他好像那时候已经80几岁了。然后有一场戏导演讲了，他希望照剧本讲，就是 ABCDE， 然后感觉上他有读剧本但没有那么熟。那他听完导演讲完一次戏之后，他说导演，不然我讲 CEDBA，
没有，
好像比较有情感。然后他真的一字不漏讲完，然后我当下就起鸡皮疙瘩，说：“我靠，这就是实力啊！”导演讲完戏一次之后，他重新整合之后，然后他等一下 action 之后就输出，
哇，组织
太厉害了，
而且是现场临场的反应。
对啊，而且真的是。你感觉他快忘记了，没有，他在酝酿，然后下一拍要出来的时候，哦，是刚刚漏掉的东西，他没有漏掉，他只把它放在后面，这样超感动的。那个时候哇，真的起鸡皮疙瘩，现在讲到也是这样。
哇，能够跟那种演员一起合作的导演感觉真的很幸福啊。
对啊，就是真是有时候有些导演他就说啊，我真的这样戏真的看他们表演就好，我好像没有做到什么事。
有好的演员嘛，对不对？
对对对，他就自己掌控了所有事情，然后他也把他的职责跟他该做的事情、背的台词、走到的定位、做的动作都记得熟，所以我们就很放心的讨论我们要拍什么东西，然后欠缺什么东西，让这场戏剪接顺利。这样，
我还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演员演的好不好，跟导演其实有很大的责任，不管是素人演员或小孩演员，还是任何演员，例如这个角色适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或是说什么或做什么，这个导演的责任是不是其实占蛮大的比？
对啊，我觉得占蛮大，主要是。你当初选角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选他？他的特质跟剧本的角色，或者是这个演员特质可能跟角色不一样，那他能带来什么新的火花，然后让这场戏更好看、更出色？所以你看，决定演员不就是以导演为主吗？一定是导演点头，我们才会安排演员跟导演会面、读本、定妆到现场这样。
选角是副导在做，不是吗？
在台湾它是有个选角组，然后在早期一点，可能15到20年前，我听说啦，那时候我还没入行，副导演会兼做选角，或是制片组要兼做选角，然后把演员凑齐，然后谈费用合约之后就开始工作。
欸，那你有参与过选角的这个流程吗？
有有有有有，你希望讲一下流程吗？还是讲一下那次特别的合作经验？这就是两块不同的故事。
哦，我觉得这个应该都蛮有趣的，可以都谈一谈吗？
好，我稍微讲一下选角流程，就是我们会开一个读本会议，或者是导演跟选角组特别单独聊，说，哎，我想要找谁？导演会说他对这个角色期待，或者是我要从素人里面挖，那就要去学校或者是街上或者等等有缘遇到演员的地方做海选，
不是 Facebook 社团，
对对对，类似这样子，或是网络上发说，哎，我们在2015年要拍一个动作戏，然后缺什么有志青年一起来加入，然后那下面就会列说爸爸几岁、妈妈几岁、什么身材、什么需求、个性什么、故事大纲什么，那这是一个选角的流程。然后进入到比较导演跟选角指导这边，就是他们会去对谈，哎，他可能选角指导他自己有一个牌组，然后他觉得这样组合是很精彩。譬如说之前有一部我不讲片名好了，然后他那时候选角就有一个我觉得他我很欣赏的地方，他说那时候刚开始流行 IG， 那这些人的流量都很大，那我们找这些流量的演员来，他又是同时歌手，那我们里面的歌他们可以自己唱，然后他们有自己的粉丝，那我觉得这个组合起来其实蛮有趣的。他就自带流量，然后也有一个宣传，因为其实国片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宣发啦，其实宣发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这个演员金像当男人恋爱时的徐伟宁跟邱泽，他就是自带流量啊，他就是有讨论度、有关注度，然后又有戏又有颜值，分数超级高。那选角就会就不管是预算考量、颜值考量、实际上演戏的能力考量、经验跟符合角色这几个项目去讨论完。然后或者是我们内部先讨论，然后提案给导演为什么，然后导演会讲他的，然后对起来再符合预算，然后就开始去 碰面演员，那看谁的档期可以配合我们的拍摄期，大概选角的整个过程是这样。
然后我记得面试会对戏，对不对？
有时候会对啊，有些譬如说陈松勇好了，你怎么你还需要跟他对戏，他就不来演的。你叫我试戏 ，Hello！
哎、欸，只是在好莱坞很多大咖，例如他们要应征漫威的，他们不是也是要？就是、
对啊，可是台湾的习俗跟外国习俗真的很不一样。我们有个台湾的拍摄，我自己戏称啊，或者我们有在自己在分享，其实台湾不是电影工业，台湾是电影手工业，很多事情就变成用台湾的个性去找到一个合乎现况的合作方式而执行，或者是安排甚至拍摄这样。
嗯，
对啊，我们也希望可以全部照外国，比如说工时这件事情，我们也习惯照外国的走。
嗯，对啊，因为像以好莱坞为例好了，他们的演员工会对于一个演员一天可以工作多少时间，还有像他们最低薪资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嘛。
对啊，台湾的话就变成、你们自己负责花钱的人说了算，或者是依照前辈的惯例我们要给你多少钱，然后因为你是新人再扣一点点，或者是、哦、我觉得你来帮这个忙很好，我们看怎么谈，然后这样。
嗯，
然后比较少见比如说红利，比如说分红啦，分红就很少见，但我有经历过分红，我就觉得哇、哦、这个监制真的是很有心，他很希望把这个东西做好，合约上就有注明分红这样。
嗯，现在我们回到刚刚选角，是刚刚不是说就是基本流程大概是这种台湾特色？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那有趣的选角经历呢？
哦，有两个可以分享，这个已经可以聊了。像我之前有参与过一个电影叫做 BBS 乡民的正义，就是陈意涵、陈柏霖、修杰楷还有郭雪芙当主角领衔主演的这部电影，然后他在大陆跟台湾都有上映。然后那时候我听到的故事啊，这是我听说的故事。他们说一开始其实这个案子是不容易被拍出来，也大家觉得，哎，网络上的乡民的故事有什么好聊的，或者是比较没有兴趣，投资方或者是制片都比较没有去关注这个。后来有个制片，他跟陈先生就是主角很好，他就说，哦，那我们来玩这个。然后陈先生就找他的好朋友陈小姐一起来拍，然后就凑了两个咖，然后再用这个两个咖去换其他东西。我觉得哇，这个选角经历蛮特别的，而不是一般的逻辑说，哦，我是导演，我觉得这样这样这样。
哦，就反过来了，就感觉就是逻辑是相反的，不是传统上例如剧组或导演讨论然后去找人。
对啊，其实像诸葛亮的也是，诸葛亮电影也是应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要拍朱大哥，那他可以演什么，
他其实出发点就是先有流量，或者说先找好主角，然后再以他当作出发点去找剧本找演员那种感觉。
对啊，朱大哥的例子，你不可能叫他去演动作戏啊，那就是依照他可以演的或他有兴趣或他擅长的去演这样。
嗯哼，我刚刚想要讲的其实是这、就是、让我想到一些我最近几年听到国外那种独立制片他们在提案的时候的模式，其实好像也是蛮类似这样子，就是说可能他们确实是已经有导演跟剧本，但是他们会几乎很公式化的一定要找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决定同意要参与，然后他们才会去进行提案然后去找资金的这个阶段，因为他们知道说参与的人的知名度不够高的这个情况下，可能就完全没有人想要投资这部电影了。
对啊，你去想没有知名度的演员或者是就不好看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花钱买他，怎么样还是回到他就是个商品啊。以电影的概论来讲，他就是要贩卖，要有进戏院看，然后要有人买票啊，你都没有吸引他去买票来进来看，那我都没有有票房的机会，我甚至提案的时候资方就不会过啊，就是你找这些演员你这个题材我为什么要投资你钱，我根本不会回本啊。
嗯，尤其可能像乡民的正义他要拍那个时候就是网络的普及程度没有到现在这么的高啊，虽然说年轻一辈的人可能比较多都有在网络上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智慧型手机也才刚出来嘛，所以可能比较真的掌握资金的那一辈的人他们对网络的讨论版的文化就不太了解这样子。
嗯，没错没错，就是我有听到我的朋友他是极度乡民，他就很感动这个题材他被拍出来，他看了五次，然后我想说，哇，这么疯狂，因为他觉得这就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人生那样子啊，网络霸凌的东西。
他是真的有就是非常明确的一种独立的文化存在，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媒体的作品里面重现某一个特定族群的生活体验，然后他们就真的会就是非常非常的买单吗？
嗯，我觉得有点不容易，不是那么容易。我觉得那时候除了广大的乡民出来看电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那时候大片没有中，比如说你那时候是跟漫威的某一部片嘎到
档期了。嗯，
档期的问题，或者是像我觉得有一部我的社会观察让我觉得这部片的运气真的很好，叫做返校。它在原本就有一群支持这部电玩的玩家，或者是了解这个故事题材的人，然后他被拍出来的时候，这个导演也算是我们业界、觉得他很期待他的新作品的导演，然后再加上女主角也是知名而且有亮眼的外表，
跟你名字很像的
对，是吗？喜欢、也是我朋友啦对，好，不重要。就是然后那时候又加上香港的抗争的事情，再加上上映当天第一天有一个知名的好像是谁，好像叫史明，然后他刚好离世、
对，
种种的东西又好，又再加上隔年要选举，
是，
天时地利人和，你怎么票房不翻？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因为当时李烈说什么要跟政治无关的时候，其实童文晨基本上都不看好，就是说他如果脱离原本游戏或是他的故事背景的话，那这个应该就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看。那结果反而是那个口碑场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每个在宣传都说跟游戏一样，然后说全部都是政治，然后那个童文晨才烧起来，就是说哦，难道跟我们想象的就是不一样吗？然后大家才去看，然后发现真的是这样。对啊，
对啊，这真的是台湾电影要卖，其实还有很不容易啊，他没办法像
你要讲韩国对不对？
对，不管是韩国、日本政府支持啊，然后我们台湾其实台湾的习惯就是你得奖，我再帮你加油，这样，他不是你原本我们环境就很好。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因为就回归到说电影是不是商品这件事，那因为这个刚好可以就是跟之后我们等一下可以聊那个工时啊，然后薪水这件事绑在一起讲，因为这是一整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拍电影我们一直也知道就是它的成本非常高嘛，我们刚刚有聊一天可能就几百万，
对，
它不是一个一般人能触碰到的行业嘛，就是像你讲，像你也要从可能捡垃圾订便当开始做，那除非你本来就是这个领域的就得过奖还是什么，真的少数嘛，那大部分人你还是要从边边做，所以它一来是进入门槛非常高，然后不管是投资或是去工作都是非常高的门槛，然后再来就是它其实非常高压嘛，它花非常多时间，然后而且集合非常多不同领域的人嘛，就是不同组别，然后美术啊、化妆啊、妆法啊等等各式各样特效、剪接、音效，这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组织去完成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最终你还是要放到市场嘛，就是你还要配合戏院然后宣传等等的才会推到大众面前，然后我们才会决定在同一个时间有很多部作品去买票然后去看支持这部电影，那最终就这个整个产业链回馈到就像各位就辛苦的这些工作人员手上到底那个比例有多少，然后以及说就我们之前有找过 Albert 就海鹏影业的 Albert 聊过嘛，
哦，那集我有听，
对，就是他们的角度最终你还是跟戏院拆账，就是通路等于他们中间就算就是买了版权还是什么，其实他们分到其实也没有说这么多，然后他们也要承担很高风险，更不用说就是拍电影的这些工作者这样，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啦，这些电影工作者都很辛苦，然后我们尽可能去支持嘛，不管是戏院支持周边还是也好，我们能有能力就支持，但是回归到整个就是市场角度，就是问台湾的观众，就你到底一年花多少钱去看电影吗？这不是一个
零元，
是大灾问吗？就是你花多少钱去看电影这件事情？
零元为什么要去看国片？国片已经吓我好多次了。像你知道，当我的朋友也很辛苦，我就是很喜欢填掉，说：“哎，你最近看了什么片？”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也很好笑。我那时候在筹，好像2015年在筹备有一个韩国来台湾拍的，然后我就问一个韩国翻译，他是台湾人，他在韩国住过，他是妈妈，然后有两个小孩，我说哎姐，你最近看什么国片？真的要我讲吗？我说没关系，你就讲吧。赛德克巴莱，我说呀，然后旁边已经笑翻了，旁边笑到不行，什么太久，然后那个姐也不好意思，对啊，就那个对啊，不好意思，我就说没关系，我就是想问想了解，那是什么东西吸引你？哦，他那个场面很大啊，然后哇，拍了那个以前看到的故事啊，然后好多人，我觉得啊，对对对，都是钱，全部都是，他讲的全部都是钱。你看那些服装、那些群演，然后那些安排跟镜头调度，哇，那个真的不容易。你看一般国片的预算、拍摄逻辑跟制作资金跟角度，它不是每一部片都可以像《赛德克·巴莱》这样子，颗颗镜头都浩大。对啊，所以就问他说：“那你等一下要去看什么？”他说：“我要去看那个漫威的那个《终局之战》还是什么这样。”我就觉得哦，好，没关系，懂。他们就是那一挂。可是你看，像近期上映的很多台湾电影， 他可能都是谈恋爱的。
嗯，
那不是每一片都中，但他其实不像赛德克巴莱有这么多浩大或广大镜头。像我刚刚举例的乡民正义，他有一些动画镜头是很多细节的，然后很多人看到了预告他们就很兴奋，哇，这部终于有一个像样的国片要来了，这样，所以他们都会被预告吸引进去看。
但其实就是像我们近年聊的很多国片啊，其实它也很多是大片，像我们频道其实以前谈很多比较冷门的电影嘛，那我们比较通常就是所谓的市场商业性电影跟冷门电影。那以国片来说，其实对我们来说像当男人恋爱时啊，我们没有谈那场恋爱的角头浪流连，那都属于商业大片，在我们的认知应该是很多人会喜欢看的电影，就它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小众的那种电影。那只是光连这种类型的电影其实对台湾的观众来说就不是这么买单了。那可见如果你是要拍比较冷门题材的东西，或是说更资金没有那么多，你拍的东西很小的话，对台湾的观众来说其实更不容易买单，其实这种类型的片更难生存。
对啊，好惨哦，台湾国片有点羡慕其他国家他们对于就是电影产业的支持跟规划。比如说像我听说韩国那边好像就是他必须要达到百分之几十的片然后才有国外的片进来的机会，那百分之好像六七十是韩片他们自己国内的片，然后其他才有其他的名额，比如说开放日本啊或者是其他国家进来上映这样子。
这个蛮有趣的，是每年啊其实在讨论这件事都会讨论到限制中国电影这件事情。每年中国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数量是要抽签的嘛，对不对？影评圈会讨论这件事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就是限制其他国家电影保，就有点像是保护在地产业这件事情啊，跟所有的自由开放竞争这两件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话题。因为很难讲说哪一边一定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然后对谁有益，或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往我们觉得好的方向走，不知道嘛。
我自己的见解是，我觉得有在思考或有在尝试做这件事情都是好事，然后它到底未来会怎么发展总比我们都没有撞壁或者都没有尝试过好。那我们至少朝着人家其他国家的成功方案保护国内的国片，当然还是前提回到我们怎么样培育演员，培育好的题材，好的剧本，好的创作，比如说导演
的问题嘛。对
对，这还是回到最根本的，就是你这么多保护机制还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话，那我今天摊开来进到电影院我还是吐得出来，我还是觉得哦天哪，我又再失望一次。那其实那这些保护机制或者是我的宣传宣发效果甚至前导片啊预告都没有，再好都没有用。所以像我自己有在创作的话，我会先跟我的伙伴讲说，我们先把核心剧本先找到适合在台湾上映的片子的题材是我们能拍的，比如说我们一定无法拍蜘蛛人或者是那种星际大战，我们是没办法，可是我们也许可以拍什么一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或者是在地文化，比如说鬼片，那鬼片可能是我们台湾的也许是一个值得花时间值得投资的一个很有高回收的一个基底，那他们有时候是成为约会电影啦，或者是大家一种比较特别的类型选项这样子。
对啊，恐怖片通常有基本盘吗？
对啊，你动作片你又大不了外国那种大动作飞车，他们都你看那个玩命关头，你飞怎么都飞过了，那我们怎么
飞到外太空呢？
我们飞不赢人家嘛。
对，
对啊，那我们既然玩不赢，我们就回到核心或是在地接地气或本土性的东西去讨论或者去发挥那个创作。那其实这样走出国外也蛮有特色的。
嗯哼，对啊，因为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些 Netflix 他们在谈内容开发策略的部分，他们其实就谈到说，他们其实非常的聚焦在开发每一个不同的地区的内容的时候，他们是要尽可能融入他们在地的一些文化的特质这样子，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就是要拍只有你们拍得出来的东西，这样子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嘛。
对啊，但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编剧或导演培育有时候都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比较会考试就可以当导演，比较会找钱就可以当导演，不一定是比较会当导演而当导演。因为这个环境的我想聊的是整体教育啦，整体教育状况下好像你有拍过几部片你就真的是导演的不一定，可是他可能就因此靠这个东西去往下走，那真正的有长才的或者真正的不错的题材就不容易被看到，那有些可能是资方监制他们喜欢这个题材然后可能不适合这个市场，
就变出资的人决定了很多方向。
对啊，他就是出钱，我们 像我是副导演，我能说什么？我没有怎么资格，我们只能旁边看，然后讨论，然后自己要了解。好，那大概是这样。比如说，像我有参与过一部电影叫做《萌学园》电影版，这个很特别，是它实际上真正的预算我不知道，但我有听说它预算蛮高，将近要到1亿。那他们那时候也是希望在不管是内地或台湾上映，然后有不错票房回收这样，但其实没有。那它成本上就很高，因为你知道萌学园它就是一个发气功，有点像是台湾的哈利波特的概念，而去制作或者是发想，那里面很精彩，每一个镜头都需要 CG 啊， CG 就贵啦。那他们当初是的定位是不是要想一下或者是怎么样，这我就没有办法参与，因为我的身份只是一个副导演会助导。那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找来是执行了。
对啊，决策是他们上面的人已经做完了，你们就只是最终的执行层级，就是。
对啊，但还是回到不管是剧本或者是预算或者是整个市场的方向，这些培育你知道台湾其实没有这么，还是以手工业的方式，就是啊真的是台风啦影响了啊，搞一个海角七号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大家没事台风假就去看电影，然后以讹传讹说哇海角七号好好看啊，一定要去看那个茂博啊什么的，翻了 那部片。然后我印象中我的少女时代好像也是在台风天，然后我也是在台风边看台风新闻然后边看那部电影。
所以就变得好像要又有点碰运气才有办法让电影受欢迎的那种感觉吗？
对啊，像我有经历的女鬼桥，女鬼桥它就是疫情刚爆发，在台湾没有影响，那大家有点怕有点害怕的去看了前面几部片，然后好比较有 胆量的时候，女鬼桥上映了，然后就有一群人进去看鬼片。那它就变成预算不是这么高，但它的票房是将近6000万。对，那其实是个漂亮的一站啊。
那对于台湾整体的电影教育，你会觉得说有哪一些地方可以加强，或者是有什么就是方法可以加强呢？
我还是回到剧本跟导演训练这两件事情。你剧本好，你真的再怎么拍都不会太差。可是你剧本真的没有一个水准的话，那你今天再多的资金，你再强的演员，你再好的制作，甚至后制配音配乐好的歌，都无法让一部片吸引人或有魅力。那当然牵涉到演员跟其他的制作部门，可是还是回到核心，你剧本好才演员才有机会发挥嘛。所以我会觉得是导演训练跟剧本的研讨。因为像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举辅导金或者是有一些有限制时间的那个辅助案来说，他们一定是啊，你拿到辅助了，然后你在2年或4年或者是延长一次你一定要交。可是有时候剧本还想修啊，或者是有时候我真的差了一颗镜头一场戏，那到底要以交件为主还是以制作完成为主？像外国有一部片叫做我忘记了，反正拍10年的一个有点像纪录片的电影，它是从一个小孩子
年少时代
少年时代年少时代
他就十年啊，怎么结案怎么结案那这个10年它就是特殊案例。那这个东西太难讲了，还是回到剧本跟导演的训练啊，这样。
因为我其实有个问题，虽然可能问你不是很准确，但就反正因为刚好聊到，然后就想到说，就是每年都有这么多电影嘛，那拍一部片成本又那么高嘛，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烂片？就是我的意思说，如果我是导演，或是我是出资方好了，或是我是不管什么演员，没有人希望自己花这么多心血的一部电影被大家觉得拍的烂，或者说反正就是不好看之类的嘛。但我们每年因为我们影评就一定会看到很多，就是很多粗糙烂字，或者说
你说金虾奖的排名吗？
就反正就会有很多很明显的问题。你我觉得就是到底为什么这样的电影会出现？就是我很多电影真的有时候我会想说，你都花钱了，或者说我是出资方都花钱了，然后大家都花这么多力气去拍了，为什么这一幕戏还是没有把它拍好？或者说为什么这个剪辑就是要剪成这样？其实这不是主观问题，这个是技术失误，这个是完全可以检讨的错误。为什么还是会犯？我不知道啊，因为是观众可能真的不知道实际的状况嘛。Maybe 就像刚讲，遇到台风天啊，遇到交件啊，遇到你知道各种刁难的，遇到出资方抽资等等的，
对对对
，Maybe 这些原因造成这个片子有时候变成四不像。
对。
但我会觉得很可惜吗？就是说如果我身为里面的工作者，我也会觉得如果假设原本剧本是好的，结果因为 种种原因出来的成果是烂的。这有点像之前那个什么DC 那个正义联盟嘛，查克·史奈德的那个版本在出来之前，嗯，这个 John 应该比较清楚，
嗯，
就是，就他也是变得乱七八糟那所以因缘际会下查克·史奈德把他的版本拿出来。 那我不是要讨论好或不好，但我是要讨论说因为国外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的发行商力量很庞大嘛但我说回到台湾，就是我是一个导演，是一个电影工作者，我不希望好的电影花力气做的电影就烂掉或者被大家觉得烂嘛。
对对对，绝对不希望，
但还是每年看到很多烂的啊，是疑问是这样。
我懂你，我懂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说，怎么每年都有烂片的，然后明年还是一堆烂片？
这有这么多钱吗？对，这么多钱。
我跟你讲，真的很多钱，而且真的很多人想要，也许他想要拍片，想要拍他自己的梦想，想要拍一个有些资方想要花钱哦，我也是电影人，我今天投资了，这些都种种原因都有。
嗯，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我想。而不是一个经过一个电影公演而产出的一个精良制作成品。
嗯，
它并不是一个我经过剧本遴选或剧本创作第一名，我把它拍出来。
嗯嗯，
它不一定都是这个路数。那我回到假设长片辅导金好了，那它一定是找了某些评审，然后来做评选而选的这些作品。那他们也会有评审的角度，然后去调整这个剧本。哎，可是不一定跟导演一样啊，东西就有其他出路的时候。那到底他还要不要继续拍？我当然要，我干嘛？我是导演，我是第一次作品要去硬拍。可是说硬拍又有状况，就是他不但有交案限制，那他还要改成某个角度，或者是不能拍什么，那已经脱离原本的 IP 了。那这我也是讲其中一个例子而已。但太多种种原因，还是回归到电影教育的不完整，因为大家都是因为前辈怎么说怎么教，而或者是我看了国外的电影 behind the scene， 或者学了自己看的书，然后去学会我怎样拍片，然后我可能短片很强，我有遇过导演是短片很强，可他长片不会说故事，
嗯，
因为短片可能10分钟、15分钟，他讲得很好，很精彩，一场戏、两场戏精湛，然后非常的有魅力，可是到长片90分钟了，哇，他有点不知道故事要怎么铺，啊，有些是拍电视的，他可能回到电影的长度的时候，他又不知道怎么样用90分钟来说故事。那你看，这些不是回到一个教育的状况？你会拍 MV， 你不一定会拍电影；你会拍电影，也不一定会拍电视，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可是真正台湾的环境这么小，真正在拍的东西的人就是那些，他们有机会练习，有机会失败，有筹码去换下一步。那也都不是经过缜密的教育而出来的导演、编剧、演员，去让这些基础质感是好的。比如说，这个剧本可能谈到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拍过、没看过的，那它的魅力基础值一定高啊。可是它就不一定可以拿到预算或者是投资方的青睐，因为它没有潜力。
嗯，
然后再回到你刚刚的问题说，说啊，为什么这么多不想进去看，或者进去看会觉得为什么要进来看的电影？
嗯，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唉，还是回到剧本跟预算啊，还有一个是预算结构啦。
嗯，
有些剧本它的预算，你看的时候觉得超贵，可是我们拿到预算可能只有一半，或者是再低
哦，被分在不同地方这样子。
对，但还是要拍，这时候怎么办？这部片支离破碎。
嗯
嗯嗯。
对啊，因为如果你有一些预算概念的话，你就知道台湾的题材加预算跟外国的题材加预算是完全不对比例的。
嗯嗯，
对，外国可能拍一部可能就是好几千万美金，可是台湾可能是几千万台币，然后可是是拍一样的题材。
对啊，在台湾的大制作，你拿那个成本去跟好莱坞比的话，根本就是一些低成本那种独立片的成本而已啊。
对啊，对啊，那可是你看。我们已经养了不管是幕前幕后多少人要活下来，那我回到我是演员好了，我用演员的角度，我猜啦，这些不是真正我的经历，就是我是演员，我有案子就接，我不要饿死，我有知名度，我干嘛不接，我管他片子好不好，那我就尽力把自己做好，不要被人家说话，那他也是一个存活的角度嘛。
嗯嗯，他要生存，所以还是要接片子，不然就没有收入。
对啊，
嗯，
他能说导演你怎么那么烂，或者剧本那么烂，不能他说好，那我就想办法在我的角度把他演好。
嗯嗯嗯，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求生存的概念。那你看，好，以我当副导演好了，我不管接到瞎不瞎的导演，瞎不瞎的听，瞎不瞎的剧本，我要活下去，我要接案子啊。
是，
这很核心的吧，很原始了吧，我就是要吃饭、嗯、那像不管是制作方、制片、导演，他们想要继续创作，他们得要一直有输出，那你看质感不就有可能会下降。
对了对了，就等于你没什么的选择的余地了、嗯、你现在有就赶快做赶快接，你现在有产出你就要赶快丢，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或者说你没有一个选择，我可以选好剧本去演，没有，你现在有机会找你演，赶快演，赶快接，
我就上位了，我就出现了，我就被宣传了、嗯、我就可以
先累积资历，然后有收入，那好不好再说，因为这不是你能决定的，有点这种感觉嘛。
对，很无奈，但是还是要
要
吃一碗饭，
只是这个就是、这个、
还是吃吧。
在台湾你要在这个领域生存下去，你只能不断这样，然后可能运气好遇到好的导演好的剧本，运气不好再下一步再下一步，然后
对啊对啊，我们其实像我是运气比较好一点，我就是案子接不停，可是我能选案子吗？比如说我当副导演，我的一年的脉络可能三个月工作，然后中间等一个月喝到两个月没饭吃，然后用之前老本吃，然后再工作三个月，好，我一年就接三部片，那其实假设我薪水是怎么样，我平均下来还是扣了很多，那我能不接吗？我能挑案子吗？我也没有资格挑、欸、
对啊，反而要感谢说有这么多案子我还可以就是活下去，可以做。如果台湾人没有人要拍电影，都没有出资方要让台湾拍电影，那反而更对大家更不好，
就会直接退回到2008年那个什么海角七号注入一个强心针之前的日子、嗯、就是、啊、哦，有电影欸，离我们好远哦那是什么啊，演员是谁啊，没听过。
对，那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就是真的比较辛苦、嗯、然后在
我那时候刚进来其实是刚起飞、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刚好在08年之后、嗯、
对对对，网剧然后电视电影然后人生剧展广告 MV 我都拍，就是我也在找我适合什么，或者是我的专长在哪里，甚至我喜欢在哪个行业。后来发现其实电影很有趣，就是电影比较像是把梦拍出来啊，电视的话我的理解它很多东西是他们喜欢这个然后拍这个，然后或者是他们得要拍这个而拍这个，甚至有点像是公务人员的概念。可是电影就比较不一样，它从剧本啊然后到好好的去找资方啊找演员啊，它的整个路径会比较相对缜密一点点。当然也不是每一部片都很缜密啦、啊、
相对来说
相对啦。然后我就好，那我赌一把好了，我就坚持在拍电影，因为我有看过外国电影很厉害的啊，我觉得有一天可以参与这样电影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然后就一头栽进来到现在的。
对啊，所以这样听下来真的会觉得说身为一个从业人员也没有什么太具体可以实力去试图改变环境的方法，就真的只能好好想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种感觉吗？
对啊没错。那我自己的梦想是也许未来有机会做一个好案子，然后我们自己有拿到一些说话权柄，也许40-50岁之后有个知名度的、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们该更重视台湾电影教育这一块。然后让场记做该做的事情，副导演做该做的事情，然后大家把专业度都往上提升，包含了编剧有好的薪水，然后他可以有好的环境好好的去制作，然后导演有好的训练好的练习机会，让他知道他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他喜欢他的特色去拍出他的不一样的梦，那我就觉得这整体的教育提升之后他整体环境一定会上升、啊、对啊，但这个不是一两年三五年的事情，
对，只是如果投入现在在这个业界的大家逐步有这样的想法，那其实是可想未来会越来越好了。我的感受是这样，如果就是现在这些中间分子这些工作人员或者说导演编剧等等都有这样子的为了台湾这个产业更好的这种想法，然后想要在可能什么时候慢慢的去改善，不管是从自己做企业啊，或从自己的剧组做起，或是等等的，那听起来是好的。就是说像你来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听到像你算非常资深，然后但是又有希望这个环境更好的这样 的想法的电影工作者，那我想台湾的影视产业是会越来越好，就听起来是这样
希望啊。但是还是回归到像有些国家的政府他们是完全支持，或者他们投入大把资金跟时间培育更好的人才，甚至制定很多规章让大家可以舒服拍摄。举例来说，像我们的工时限制永远都是写在通告灯上面，那大家看状况而安排所有事情。可是像我有参加过台湾有一次是美国的 ABC 电视台来台湾拍，我那时候去当 driver 就是一个九人座的司机而已，然后跟那次合作我觉得很精彩， 觉得他们住好像住金华酒店，然后住得很好，吃得很好。我的上班时间就是完整12个小时，
嗯，
然后他原本要派我车，他发现我剩半小时，可是车程来回就超过小时，然后你下班你回家，他没有让我工作，然后我就觉得啊，其实我可以在，我也蛮想去现场看看的。我那时候比较生疏，比较青涩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时候就下班，怎么跟我平常带的案子不一样？通常不就是累得半死才可以到家吗？那怎么12个小时过完？我就可以回家了，我就相对的质感就好吧，像我们开车精神就是完全没问题，然后工作状态就完全没问题，这就跟台湾的习惯完全不一样。你今天要叫台湾改成那样，其实我们转变，我每一个人都很痛，就我们不是不愿意学那个，是这是否适合台湾的工作状态。
嗯哼，我觉得从你最一开始你用那个形容词，我觉得真的就点出台湾产业的一个比较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你说现在台湾还是用手工业的方式在拍电影，那这真的整体听下来会有一种就是好像都是精神论，或者是比较像在操作传统产业的方式在做影视产业，但是或许在以前这样子行得通，但是时代开始蛮剧烈改变之后，就或许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只是现在还在一个过渡期的样子。
嗯，好像是这样。对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看你要多少人一起改变，不是我一个人改就好了。
嗯嗯，
对啊，所以这真的或许要是 有点世代转换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啊，这是很大的议题啦，这个还牵涉到上游或者是现在领航员是谁，或者是整体环境大家期待，那还有牵涉到，因为我们现在环境很好，是因为我们有网络，我们要看外国的，不管是制作 Behind the Scene 或者是他们甚至看外国的书都是有办法拿到的，我们买书买得到，有些有人英文好，他们就看得懂，他们可以把那些经验传授回来，是有办法更好的。可是你要所有人一起变好，它其实力量真的要很大。
嗯，
对
对，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好，是因为网络兴盛，所以大家的评论，不管是那些乡民键盘侠，或者是真正的金虾奖，甚至我们业内的自我检讨，我觉得都比以前来的更凶狠跟真实。那这些东西它一定会留下来影响。那我觉得这个检讨，或者是因为大家没有票房就是没有票房，没有啊负评就是负评，你解释再多它就是在那边。那我相信想要成长的人，他们一定会放在心里面，或者是修改。那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好事，只是比以前压力大很多啦，就是你做错一点点马上被抨击这样，很刺激啊。
嗯，
哇，这是有点双面刃的感觉。
对啊，啊，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国外很多范例，他们是怎么跌倒怎么起来。像我自己当副导演的期待也是，我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导演梦想，或者是到主导者的梦想。可是我当副导演的还有一个用途，有两个，一个是我觉得我有副导演的才能，所以我可以帮一些朋友做一些判定提醒，让他的在当导演创作或是当制片在安排的时候都有不浪费钱或者不浪费时间或更好或更聪明的制作方式。然后另外一个也比较私心一点，就是我看到那么多导演创作，他们在完成从剧本读本，然后到所有的会议规划，然后到现场拍摄，然后到正片上映的时候，我去电影院里面看，我就觉得哦，有什么优点缺点，我其实一直在学习。那这件事是我自己设的目标，是我看过太多导演他可能一步两步他就消失了，悲哉或者是转行都有可能。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些优点截取下来，或者是看到一些好东西学习，甚至有了人脉可以去请教，这样这是我自己的私心啊。这样，
嗯哼，
是感觉蛮有趣的，因为这很多面向是我们看不到啊。因为你分享很多就例子是实际发生的，然后
对对对对
对，其实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蛮宝贵的啦，就是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直接听到，就是业界的人这样子跟我们分享很真实的例子，然后是幕后工作者。因为我觉得每个角色他代表的意义会不太一样， maybe 导演他会站在他创作的角度，那可能 maybe 编剧或是制作他会站在他的执行面或宣传的层面或是什么。但我觉得幕后工作者是大家很少看到，然后也不太确定他在干嘛，但就是这个领域，就是这个产业或是这个电影，就是需要你们，就是需要这些人，到了这些人这部电影就不会成。那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的经验。而且其实老实讲，很多人进到电影想要拍电影，大家第一个想到都是导演，就是或是演员，他不会想说啊，我要进这产业我要先听便当，我要先进就大家想说可恶我要创作，但其实真正能走到把自己的剧本创作出来拍，其实那是很长的一段路。 你前面要历练很多东西，你要知道这整个大家跟你一起工作，因为拍电影是一个大家互相合作的一个工作，它不是一个人就能成的事情，你才发现这件事多么复杂。然后你可能要去做过美术组，做过副导，做过什么， 你才能一步一步走到那边。那你会发现你很多工作可能不太适合，像我知道有些人不适合做像副导这样当桥梁的工作，但他必须去经历啊，他必须去学，他必须在那个领域做过，你才知道到底每个人辛苦在哪里，工作内容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
专业。对啊，我有遇过有一些导演，他们是好像真的不太适合现场状况，而没有办法再顺利的工作，然后他可能甚至用发脾气来解决，但是就是他们对现场不熟，或者是经验的不足，那还是回到教育这件事情，没有给他好的经验传承，或者是有机会去创作，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现场压力有多大，然后一直在烧钱，那要马上做一个你要的决定，而不是随便做一个决定，这件事情就很恐怖，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有训练机会。
嗯，
对啊，
嗯
哼，好，那今天谢谢我们王靖跟你跟大家分享这些哦，真的想要再找你聊一些有没，但这可能要私底下嘛。
对，我觉得有些话题真的是我已经很忍住了，尽量没有讲一些什么，
因为毕竟你还在业界嘛，你也不能就是随便讲一些。
对对，没错没错。不好意思大家。
不会，你今天真的分享我觉得很多，我想我们的听众应该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毕竟很多实际团队合作啊执行层面的东西大家可能都不是那么熟悉嘛，可是听完这一集之后他们应该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他们要入这一行之后就会再多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跟自己想象一样呢。
啊，不是那么容易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光要入行都不是那么容易、啊、
嗯，所以我都说拍电影真的不简单啊，就是入行门槛高，拍摄成本高，什么都困难。
对啊，然后环境不好，
对，环境又不好，又辛苦，工时又长，然后薪水又没有这么好，然后又竞争，然后就是
又是自由工作接案，然后它又不是稳定的输入跟输出，这样
是，
嗯，
对啊，只是 我只能站在一个比较鼓励，因为我们都希望这个产业越来越好嘛，因为虽然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但我们就是观众啊，我们就是在看这些电影啊。那台湾有好的电影人才输出，或是在这里被养成，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与有荣焉啦，因为我们这样一路一直看不同的电影，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好嘛，对不对？总是希望在这块土地上认真工作的这些工作者能被看到，能被有好的对待，
非常希望啊。但是这就是还有一段路才要走，至少有些人觉醒，然后有些人在做，那就是听到一些事迹，你会觉得啊、哦，好啊，那至少有开个炮，或者是有开一扇门、开一扇窗户，那总比都是封闭的还好。
是，
真的有心人，他们真的有在做，然后我们是也是希望成为一份子，或者是对于教育或者整体的质感，因为你一定不想，那我们自己是圈内人，就很讨厌听到那样的国片有多难看。
嗯，
然后可是你去看说还真他妈难看，然后就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
嗯，
然后就会去跟同行去聊说原因是什么，资金结构、剧本进度，然后就开始检讨。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好事。
对，
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今天上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聊这么多。
嗯，很开心，谢谢。